亲爱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又来到我们今天是第七课啊，这个约翰福音主日学，我们还有下礼拜的最后一堂课。主啊，真是感谢主，在这段时间我们查考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当中有永生，我们也知道我们查考约翰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当我们相信了他，我们就有永生，就有盼望。感谢主，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也更明白神的话，也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的道路。感谢神，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来先 share 一下 screen。我们上礼拜呢第六课有一小部分没有查完哈，最后一小段啊，第六章四十一节开始没有查完，我现在就把它，我们很快的把它查过去，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影片啊。好，这个从第六章四十一节哈开始，我们先看一下这段影片。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
这不是约翰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在祖宗的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议说，
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的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么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哪还是死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
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相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出卖耶稣的。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哈，然后再 share 那个 PowerPoint。好，这里呢是看到。前面只讲到耶稣讲了生命之粮之后呢，其实很多人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要得到饱足，他们根本就不信耶稣哈，他们只是想得到从这个世界上得到可以满足他肚腹的粮食。所以呢另外呢，很多的宗教领袖也不相信耶稣是神哈，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他们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的教导呢他们根本都听不懂哈。比如说第四十一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粮来，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耶稣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他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他们是认为他是一个约瑟的儿子，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哈。但是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而且吃了这个粮就能够得着永生，就能够得着永生。也就是说这里面整本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特别提到的信他的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讲到耶稣他说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而且吃的这个粮，这个粮呢不像旧约里面的玛拉啊，是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他们犹太人说是摩西降的哈，其实不是，是天上的神降下来的啊。他们得到饱足，他们每天就拿他们所需用的，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所以真正信靠的人是被神的爱所吸引的哈，是被神的爱所吸引所幸福的。好，耶稣对血 52节到59节呢，这耶稣就会讲到说，哎，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拉比的教导将吃喝比喻做遵行神的话哈，遵行神的话。那耶稣呢，用暗喻把他自己的身子比作粮食，肉是可以吃的，血是可以喝的哈。犹太人呢，他们非常注重吃喝，因为圣经里面非常多的教导都跟吃喝有关。犹太人只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什么东西可以喝，什么东西不能喝。但是这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呢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而且我的血甚至是可以喝的哈。但是这里还不是讲到圣餐，因为圣餐是在后来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跟门徒们所设立的哈。这里吃喝呢，只是代表我们跟主的联合哈，我们吃了主的身体，喝了主的宝血。不过圣餐也是代表我们跟主的联合哈，我们跟主的联合。好，最后呢，有很多的跟随者离开了耶稣哈，你可以看到，但是12个门徒他们还在哈。这里的门徒是指那跟随耶稣的跟随者，不是12个门徒，就说有些人离开了耶稣。那么耶稣呢就告诉他们，你们跟随者心中的迷惑哈，在这62节里面讲到，就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其实耶稣在这里讲很多的事情，是讲到他将来要复活的事情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讲这些事情是我们门徒根本都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哈。叫人复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 你可以看得到，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敬拜神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也就是用这个灵。然后呢又说，我对撒玛利亚人说，我就是那将来要来的弥赛亚。现在又对他的门徒说，我就是那个灵，我就是生命啊。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了很多次，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耶稣说，我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他讲了说，你们中间呢有不信的人哈，然后说你们若不蒙我父所赐，没有人能到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哈。耶稣升天可证明他是从天上来的哈。耶稣的话是属灵的，只有属灵的心才能够明白啊，只有蒙恩的人才能接受耶稣，得着属灵的生命啊。好，第67节到71节呢，主要是讲到耶稣如何试验12个门徒哈。耶稣呢就对他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他看到有些人离开，他说，哎，你们也要跟着那些人离开吗？啊，那些人为什么不信呢？因为耶稣讲了很多的话他们都听不懂，而且他们主要跟随耶稣是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以为跟随耶稣就得到帮助，而且他们当所求的弥赛亚只是他们一个国度的一个君王，但是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王。耶稣为什么主耶稣的12个门徒却继续要跟随耶稣呢？他们是凭什么要跟随？你看刚才影片上说那些人都离开了，只有这12个门徒留下来，而且其中最大的门徒就是使徒彼得，彼得也是最敢讲话的人哈，最敢讲话的人哈。西门彼得就回答哈，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有7个见证人，其中的一个就是西门彼得。彼得为主做见证啊，经历了试验，你们要你可以看到他说呢， 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第六十八节，我们还跟随 跟从谁呢？只有彼得说出了这句话，说耶稣有永生之道。因为耶稣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都表明的就是耶稣。而且他常常讲说，父做事我也做事，而这是寻求父神的心意。很多时候他讲的话，很多地上的人如果不明白，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人，就以为耶稣是亵渎神，就以为耶稣是自以为神。但实际上耶稣是真实的，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的门徒们相信了，啊，经过了这一些试验，耶稣 问他们说，你们要去可以走啊，你们也跟人先一起走吧。但是彼得还有十二个门徒就留下来说，耶稣，我们要跟随你，因为我们跟随你，我们知道你有永生，哈，永生。所以耶稣呢就拣选了这个十二个门徒，哈，但是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哈。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七章，哈，我们再继续再看十七。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那是差我来者。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啊？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地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 然而我们知道这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
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
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
难道他要往撒住希腊中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
这真是那先知，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从来没有像他这么说话的，你们也受了迷惑了吧？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诅咒的。你们一定是受了迷惑。
内中有尼哥德慕，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借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今天要讨论的第七章啊。那么第七章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讲到一开始第七章第一节呢，讲到这事以后哈，这个是约翰福音，约翰常常把事情哈一个段落之后，他就讲到说这事以后，又一个段落，然后又讲到这事以后哈。你如果仔细的看呢，整本的整本的约翰福音呢，这里有我把它列成了有七个哈， 有七个在这世以后哈。第一个呢是约翰第一个呢就是约翰二章十二节，这世以后哈，耶稣跟他的母亲这是行第一个神迹。第二个呢就是这世以后，他们在犹大哈，这是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第三个呢，这是以后，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哈，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呢，就医治大臣的儿子，这是神迹，第二个神迹。这是以后呢，就是耶稣渡海到加利利哈，这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就是神迹，这个这是以后就是耶稣喂饱了五千人以后渡海到加利利啊。然后有看到就是在海面上行走，这是第五个神迹。另外都讲到生命之粮，然后我们这里讲到就是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这是以后就把这个耶稣的在加利利跟在犹大哈，你可以看到这里分得很清楚哈。这是以后神迹一，谈论一，谈论二，神迹二，每一个神迹中间都有谈论，然后神迹三啊，谈论三，神迹四，神迹五啊，谈论四，谈论五。那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第三次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三次上耶路撒冷啊。那么第三次上耶路撒冷呢，就离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其他的福音书都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很多的事工。当然约翰福音也有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比如五千人喂饱五千人，另外呢还有医治大臣的儿子啊，在那个在迦拿水变酒，这些都是在加利利行的神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迹三必是大慈是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哈，大部分的神迹啊，跟撒玛利亚人谈活水是在撒玛利亚啊，大部分的神迹都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不多哈，主要是在耶路撒冷都是讲论，都是讲论哈。那么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这是第三次上耶路撒冷，主要是这一次上耶路撒冷呢，他的讲论主要是讲到生命之光，另外呢他医好生来瞎眼的，这是第六个神迹啊。然后又讲到我是好牧人，谈论第六，另外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谈论第七，然后呢就是第七个神迹，就是拉撒路复活啊，拉撒路复活。然后最后呢后下半段呢，就是从十二章之后呢，就是讲到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最后他走上受苦的道路哈。所以我们把前面一部分约翰福音叫做神迹之书啊，后面一部分叫做荣耀之书，也就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那个荣耀的日子。好，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哈，这里有特别讲到当时有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庆了哈。那我们读圣经哈，特别读新约福音书，一定要注意这个所谓不同的节期哈，很多事情都是跟节期有关的，都是在节期之后发生的，特别是耶稣的事情。所谓祝棚节，我们刚刚影片上面看到，它是用一些棕榈的叶子搭一个棚子哈，在外面啊，这是你可以看到啊，有些还摆了一个餐桌在里面吃饭哈。那为什么要有祝棚节呢？有些比较 fancy 啊，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在他们的阳台上面都搭了这些棚子啊，就是祝棚，特别在祝棚节的时候啊。他们祝棚节还有一个 festival 啊，全世界各地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啊来朝见大君王啊。也祝棚节呢也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啊，世界各国人，这里还有一个台湾的国旗，世界各国的国旗都要来。那么祝棚节还有一个就是犹太人呢要把这个西罗每一天呢要把西罗亚的池的水用一个金罐把它装进来， 倒在圣殿里面哈。好，犹太人有七个节，七大节期哈，这主要都是记载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哈。所谓有这些打红字的这三个节期呢，就是说凡居住在耶路撒冷圣殿周围大概15到20个mile 这个地方的人可以走路，一天的路程可以到的啊，半天的路程，半天到一天的路程可以到的，都 require 或者希望他们能够到圣殿里面去守这个节期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到耶路撒冷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在祝棚节的时候哈，这三次，他有三次上耶路撒冷哈，都是在不同的节期的时候。那么这一次所要讲的是在祝棚节呢。什么是祝棚节？就是庆祝丰收和纪念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住在帐篷的情况哈。可以看到他们大部分的节期都是跟农作物收割有关，就像我们中国人过中秋节哈。这里这个祝棚节也叫做收藏节哈，也就是在那天呢是收割庆祝的日子，是一个丰收庆祝祭，不但是丰收，而且是纪念啊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的哈。祝棚节的意义呢，主要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蒙神的引领而感恩的节期哈。那守节的期间呢，以色列人会自己房子或路旁以大块的棕榈盖成临时的房子住在里面。在祝棚节的时候，祭司按传统每天用瓶子从希罗亚池圣水到殿中，大祭司浇在祭坛上，以注满在坛旁的器皿内，象征耶和华的灵降临，称为正水里哈殿，浇殿哈，那个叫这个叫殿哈，殿应该是殿水里哈。那么这个礼最主要的就是说，也求神呢从天上降雨下来，让他们可以得到丰收的意思哈。那么祝棚节跟弥赛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马拉基先知哈预言，他说你们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哈，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同时祝棚节呢预表了千禧年与主同作王的开始，也就是救世主弥赛亚要在地上掌权作王的一个预表哈。我们看到耶稣最后骑驴进耶路撒冷，就是一个耶稣弥赛亚的预表，然后他们用棕榈枝哈把衣服铺到地上，来用何善那来欢迎这个君王哈。那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哈。这就是他们所要盼望的，这个弥赛亚就会来到他们当中啊。那这个是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特别讲到弥赛亚的预言哈，我特别这里把它弄红字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几乎像中国的所谓世界大同哈，一种和平的景象，说豺狼跟绵羊要同居哈，豹子跟山羊要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和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并玩耍在毁毒的洞口。这里也讲到呢，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个以赛亚身上，他就是从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的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要来，都要聚集到耶路撒冷，都要到聚集到耶路撒冷。你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孩子们，与狮子老虎，同坐。好，另外呢还有一节是撒加利亚书14章，16到18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这是先知所做的预言，也就是说列国的人都要来朝拜这位大君王，就是弥赛亚。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 他们的地上啊。埃及主若不上来，雨也不降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守住棚节很重要的就是要得到从神来的祝福，从神来的祝福。耶稣，我们刚刚也读到耶稣的兄弟呢，他们要去守住棚节，但是就问耶稣，耶稣说他不去，他说我的时候啊，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可以看到耶稣呢，他做的形式不是按照人间的时候，他是神，从神那里，从父那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什么时候不去啊。但是呢，这时候他没有跟他的弟兄去啊，他跟谁去呢？他自己暗暗的去了啊。他为了不跟他的弟兄去呢，因为我们前面就读到说，有人要卖他，另外呢，有宗教领袖要杀他，也可能为了安全的缘故，所以他没有去啊。那么，另外耶稣故意在节期中出现啊，也就是要应验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所说的预言啊，不是耶稣要故意去要去要这个应验得到应验。乃是神指示他怎么样做的。耶稣在殿中公开讲论，具有权柄，是应验弥赛亚的预言。耶稣我们看到刚刚在 读经文里面也看到耶稣就在圣殿里面讲话，那也很多人就看到耶稣或者听到耶稣的讲论，觉得耶稣说没有读过这个书，这个书就是圣书，就是所谓的圣经，旧约圣经，他怎么讲话那么带有权柄，带有能力哈，能够把神的道能够讲得那么清楚。好，我们再看一下耶稣在祝棚节里面所做的一些宣讲啊，宣讲。耶稣他所做的 宣告跟讲论，耶稣呢，你可以看到从在约翰福里面大部分耶稣讲的话一般普通人可能都听不太懂，因为耶稣讲天上的事情，常常讲他跟父神的关系，说父神他是父神差来的，所以除非你相信耶稣就是神，要不然你就认为耶稣他是亵渎神啊。所以耶稣所有的宣讲都是出于父神，不是为了自己，那不是为了荣耀自己，那是为了荣耀神啊。耶稣呢这时候也有讲说安息日啊，他说安息日不是摩西给你们啊，摩西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啊。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谁想要杀你呢啊。然后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啊，乃是从祖先起的啊，不是从摩西，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嘛啊。他在安息日，其实耶稣做很多事情在安息日，耶稣很可能就是故意要挑战那些宗教领袖啊，他们只是按着律法的形式，律法的外表去遵行，但是他们并没有律法的实质啊，并没有律法的实质啊。所以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啊。耶稣是从他们后来也有讲到说，跟他们讲说，哎，我来，是父差我来的，我还要回到父那里去啊，还有不多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我就回到那差我来的那里去啊。23节这里讲，他说呢，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到啊。你们也不能到，其实他讲这些话呢，都是为了讲到将来他要复活的事情，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些人听也听不明白，除非你认定 除非你相信耶稣就是那弥赛亚哈。他们那犹太人听了他的话说，哎，这个人怎么讲这样的话，他莫非他要到希腊人当中去传福音哈，因为希腊人是在等于说离开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一样哈。那他说他找我们，我们却找不到，有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根本听不懂哈。啊，最后在第三十七节这里讲，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哈。这个祝棚节呢总共有八天，节期的末日就是在第七天最后的那一天哈。那么他们每天就拿水，第七天呢他们不拿水，第七天他们要祈求圣灵的降临啊。那么所以在那一天的时候就是最大之日，那天是最欢乐最快乐的日子哈。耶稣就站着高声对众人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然后特别耶稣呢就讲到这个活水哈，活水呢就是使人永远不渴的活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有一个泉源我要众民除罪，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城流出来啊。其实最重要的，这些人要求雨，要像明年我们都风调雨顺，但是耶稣就是看到这个水啊，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天上是求雨，就好像他们在耶稣给他们五饼二鱼的神迹说你们吃饱，就像在天上啊，你们在摩西的时候，摩西降下玛纳在你们当中，他说在出埃及的时候你们口渴了，你们求摩西，摩西就吩咐磐石，磐石就涌出水来哈。所以他们都知道只有神他有能力赐给他们饮食，赐给他们水啊。前面讲到耶稣讲到他是永生的粮啊，他是生命的粮，现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他是活水啊。其实这个活水在他跟撒玛利亚人啊传道的时候啊，他就讲到就说，真的是我要吃这个井的水，你喝了还是会渴，我所赐给你的水是活水哈，就永远不渴啊。这里他再一次在告诉这些在圣殿里面聚集的百姓，就说你们看，我们现在知道希洛亚池去求雨去取水，但是实际上呢，真正你们所要的是从天上来的活水，那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父神差来的，我本身就是活水，好，我就是活水啊。然后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节说，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洗涤罪恶和污秽啊。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夏冬都是如此啊。另外耶稣特别讲到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来，是指信主的人将领受圣灵啊，但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荣耀之后说的啊。这个主要就是说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这个活水，这个活水实际上耶稣所指的是圣灵啊。那么在三十一节到五十二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犹太人有非常多的反应啊，有各种不同的讲法，讲耶稣是谁哈。他们有很多人信他啊，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有些人半信半疑，说耶稣基督不是从加利利来的吗？然后特别讲说加利利那些地方还出过什么先知吗？其实加利利是有出过先知的哈啊。那官长或者以赛亚人反对，认为耶稣是假冒的弥赛亚，要捉拿他，因当时有不少假冒者啊。宗教领袖呢派差役要捉拿耶稣，差役误解了耶稣说的话，以为耶稣要在外邦人中间哈。然 然后尼哥底母呢，他曾经来见过耶稣，他就在公会当中啊，公会里面有71位会员哈、啊，他们是所谓的领袖，他们常开会讨论事情。那么尼哥底母也是非常有身份有地位，他这时候他就说呢，你们要去抓人，难道你们没有证据，要有证人才能够去抓他吗？啊，所以他就当众啊，70节，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做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认定他的罪吗？啊，然后他们就认为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现在呢？众人以为他是先知啊，众人说啊，这真是那先知。有人说他是基督啊，又有人说呢，又有人说反正就是众人在那边争吵啊。有人说呢，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本乡的伯利恒出来的。他们以为耶稣是从拿撒勒人来的啊，不是从大卫来的，不是从伯利恒来的啊，所以就在旁边争吵。那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就出来为耶稣说话，为耶稣辩护啊。好，我们7章就讲到这里哈。我们现在在看8章啊。我们现在 share 这个经文。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
夫子。”这妇人是在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主啊，没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我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你的父在哪里？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他说他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死在罪中。你究竟是谁？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
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们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我们是阿拉伯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要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边容不下我的道。所以我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所听见的。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
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阿拉伯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
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喜喜欢欢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阿拉伯罕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啊！就应有可有。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好，这里是第八章哈，我们看到第八章都是耶稣，主要是耶稣的一些讲论，耶稣在圣殿里面跟那些人的讲论哈。那么这些在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主要的起因呢，是因为有一个行淫的妇人，他们抓了一个行淫的妇人来责问耶稣哈。主要他们责问耶稣，就是要想把耶稣定罪啊，把他关起来哈，把他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行淫的妇人，耶稣在地上画字哈。好，那么这里行淫的妇人呢，主要的就是。他们用一个两难的问题来责难耶稣哈。按照罗马的律法呢，行淫是不会被判死刑的哈。但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妇人行淫是应该判死刑的，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哈。是在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哈。这里就把犹太人拿一个两难的问题来责问耶稣哈。那如果判犹太人死罪，耶稣就违背罗马的律法。如果不判那妇人死罪，他就违背犹太人的律法，不配称为弥赛亚。所以呢，耶稣说这个人该死，或者这个人不该死，都不对，都either是犯了犹太的律法，或者是干犯了罗马人的律法啊。那我们都知道，耶稣非常的聪明哈，耶稣也知道他们来责难他，他们就是要抓他的把柄呢，所以耶稣也没讲话，就在地上画字啊。有很多人就在猜测耶稣画的字，画什么字，写些什么啊？那有很多人就用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去找，说耶稣到底是写什么？有些人说，说不定是写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到一节跟七节，这指控。人意图陷害义人，不可随不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恶有义的人，因为我不以恶人为义。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是犹太人只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单独一个人。你知道，如果说这个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定是两个人，一定是一男一女在行淫啊。他只把这个女的抓来，那个男的 没有来，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见证人在他们当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来陷害耶稣。那说不定耶稣就书写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说，指控人心中没有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哈，好，有很多人说呢，主要的耶稣呢，就把他们每一个人呢、他们所犯的罪啊，一条一条的都写在地上啊，让他们看到啊。所以呢，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了。当耶稣问他说，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啊，你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啊。那么他就列出控诉人的罪状，只有罪的人不能成为合法的证人或控诉人啊。所以呢，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罪，所以就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有人说，为什么是从老到少呢？因为年纪越大犯的罪更多哈，所以呢，这个犯罪多的就先离开了啊。耶稣是非常有智慧，他用他的聪明智慧头脑来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哈。然后耶稣他讲话有非常有权柄，然后他走了之后，他就问这个犯行淫的妇人啊，他说，那些人都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吧。其实这个行淫的妇人呢，按照犹太的律法，他是有罪的啊。啊，耶稣并不是免去他的罪，乃是耶稣不定他的罪啊，而且告诫他不要再犯罪啊，不要再另外犯罪了，也就是给他一个恩典，让他知道他做的是错的啊。其实神有很多时候，我们犯了罪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求神的恩典，神就怜悯我们。好，第十二节到第五十九节，主要就是耶稣的所做的一个宣告哈。这里耶稣讲了很多的事情，主要讲的事情就是讲他跟父神的关系，他是父神差他来的哈。这里面那犹太人听了半懂不懂哈，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在说些什么，但是耶稣从头到尾就是讲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哈。那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讲，他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哈。那他宣告呢，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哈。然后法利赛人就说，你这个见证不真啊，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光哈。因为犹太人都知道，你可以看到他站在那个金灯台的前面讲的哈。圣经里面也记载哈，神的灵在金灯台中间游走啊。这个光啊，这个光也预表耶稣，说耶稣就是生命的光。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在旧约帐幕里面的预表都预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世界的光哈。那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哪里去。然后他说，你们不要以外貌判断人啊，不要以肉身判断人，不要以为我现在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但是你们不要用肉身来判断我，其实我是真实的一个真实的从父神那里差我来的哈。而且他还特别讲说，差我来的与我同在哈，与我同在。他是说，如果说要做见证的话，是两个人要做见证，现在呢，我跟我的父神同时在这里见证你们，所以我的见证是真的哈。在犹太人的律法是两三个人做见证，这个见证就是真的。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呢？他们前面还说，你是约瑟的儿子啊。他这里耶稣讲到他的父哈，就是天上的父神，他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啊，若是认识我，必认识我的父。 也就是说耶稣特别的告诫他们啊，说你真的你不认识我，你就没有办法认识父神，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从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再看，他是从上头来的哈。另外再看呢，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啊，我要去的，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耶稣就讲到说，我将来我要到一个地方啊，我去哪里你们找不到我了哈，你们找不到我，而且呢你们的人，你们不信我的人，你们就要死在罪中哈，死在罪里面。然后后来又讲到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哈，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哈，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哈。如果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命运就是死哈。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你是谁呢？耶稣说，我就是基督哈，我就是基督。就是从起初所告诉你们，我有许多事议论讲论给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里面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哈。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哈，我是基督。你知道耶稣他自己也见证他自己就是基督啊，这在这里我们说有七个见证人，每一个人都见证耶稣那是永生，从这信耶稣就得永生，然后说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自己也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就是说我就是基督哈。这个基督其实这个新约原文就是 I am， 就是我是哈，我是的意思就是神的名字的意思，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凭着自己做的或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耶稣在世界上讲很多的事情，特别在约翰福音一再的记载，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神告诉他，都是天上的父，他特别用这个父这个字，父跟子的关系，他一再的强调他就是那一个独生子，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耶稣表明出来，而且他一再的也强调被讲的太多次，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神所差来，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要成就神的心意，他要做神所喜悦的事。然后三十节号特别讲到说，耶稣呢讲完这话，有些人就信了哈，有许多人就信他了。那然后呢，就耶稣就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呢，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这句话很多基督徒常常在使用这句话哈，就是我们相信的真理，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所谓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我们不再活在那种魔鬼撒旦仇敌的捆绑当中，我们就从这种奴仆的国度被牵引到爱子的国度，我们以前就好像我们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以前是受到魔鬼的捆绑，魔鬼的诱惑哈，魔鬼的掌控哈，让我们心思意念充满了恶，但是当我们离开了魔鬼的捆绑，我们就自由的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哈，这是这里所讲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有地位和权柄啊，他这边讲到奴仆跟儿子哈，奴仆 是主人告诉你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儿子是永远住在父神的家中的哈。那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啊。这里讲到耶稣如果说叫我们自由，我们就是真自由了。他后来呢又提到所谓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那犹太人呢以亚伯拉罕为信仰之父，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和行为哈。犹太人的信心和行为看不出来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魔鬼的后裔。我们都知道圣经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哈，那特别保罗也特别讲到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哈。他在还没有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他就凭着信心离开乌尔哈，到神要他指示的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是真的是凭着信心来做事。他就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啊，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呢所行的事情根本不像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他说呢，我将这个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哈。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什么叫做你们的父呢？也就是魔鬼在你们的心里面哈。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其实耶稣说你们的父是，他说呢，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哈。 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来的，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啊。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特别讲到哈，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所以他们这些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心中就被魔鬼的灵所充满哈。他说你们偏要行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我们心中有魔鬼在我们的心里面，魔鬼他本身就是说谎人的父，他常常用欺骗，用诡诈的言语来欺骗我们，让我们脱离神，让我们不要去追求真理。但是耶稣说我要把这个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但是你们呢，我虽然告诉你们真理，你们还是不相信哈，还是不相信，你们不相信我是出于神的哈，对，我是无罪的，是出于神的，你们必要听神的话。犹太人称耶稣呢为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的哈。然后耶稣说呢，我是有权柄和赐人生命的哈。耶稣，我们的神，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我得父的荣耀哈。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就永远不见死。另外从56节开始到59节就讲到我是永恒的哈，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哈。我就说我比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更早就存在了。他们就说你这个年纪才30-40岁，不到50岁，怎么说你比亚伯拉罕还老呢？他们根本就听不懂耶稣在他们面前一再的强调他所做的、所行的、所说的都是从父神来的，他是父神差他来的，而且要行父神叫他所行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就是父神，你们就要相信他是从父神来的。但这些人就是不信，不但不信呢，而且还用石头来打他哈，用石头来打他。好，我们最后再看最后第9章哈，耶稣医治瞎眼的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
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
是他，就是他，像他。”“
是我。”“
你的眼睛怎么开的？”“
有一个人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就一洗就看见了，你看我现在能看见你了。那个人在哪里啊？
我不知道。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得见的。自对他们说：“
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是个先知。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父母来，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
他是我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怎么能看见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识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 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
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的？我方才告诉你们了，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真是奇怪啊。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的旨意的神才听他的。他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的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你们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来教训我们吗？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啊，我信。
就拜耶稣。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好，我们这是第九章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 PowerPoint。耶稣啊，医治生来瞎眼的哈，嗯，这一幅图画也是讲到耶稣医治生来。他写个多嘛？这里写，我这里那个孩子是谁？等一下，奇怪。好，耶稣医治瞎眼的哈，你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都记载耶稣他医治瞎眼的哈，也就是说他医治瞎眼的最多，他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他可以说告诉他眼就开了哈，或者手摸他也他的眼就开了。那么这里呢，他特别讲到耶稣是吐了唾沫混了泥土还抹在他眼睛上面，还叫他到希罗亚的池子里面去洗哈，还特别圣经也特别讲到说，这希罗亚名字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神差遣他去洗，如果这个人没有信心他不去洗，他的眼睛也没有办法得到打开哈。所以这在旧约里面能够把瞎眼的得到看见哈， 聋子听见，瞎眼的能够看见，瘸子可以行走，这都是弥赛亚所行的神迹，弥赛亚的工作跟弥赛亚的能力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整本约翰福音呢，除了耶稣他自己宣告他就是弥赛亚，第八章里面他跟那些众人都讲的那些话，就是宣告我是从天上父神来的，我行父神叫差我来做的事情啊，我有权柄，我有能力，我比你们的亚伯拉罕能力还大，我甚至比他的年纪还大啊。那约翰呢，选择祭借这件神迹的目的，只要指出耶稣是弥赛亚，是世界之光。你知道耶稣他这个约翰他写每一个神迹都有特别的意义哈，每一个神迹完了之后都有一个讲论啊。我们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完了，他就讲到生命之粮，这里叫瞎子看见，这里又讲到耶稣是生命之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迹比一个神迹还要更 progressive， 更彰显出神的能力哈。这是一个生来瞎眼的，耶稣就医治了他哈，让他的眼睛能够开。而且耶稣在这里呢，特别也跟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你可以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啊，或者是公会里面人，就是不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他还说耶稣是个罪人，罪人怎么有能力叫有这个叫弥赛亚的这个能力，让瞎子可以看见呢？啊，那最后耶稣反而指责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眼睛睁开，你们就是瞎子，那些瞎子因着我，因着相信我，他们得以看见，你们这些睁眼的，你们反而就是瞎子哈。这有一个问题，这生来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哈？这彼得就问那个耶稣哈。这个法利赛人认为呢，神的预定和部分是由人所引起的哈。撒都该人认为一切都是人所引起的，另外一个爱心尼派的认为全部都是神所预定的哈。那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哈。最重要的，耶稣在这一段所教导的就是耶稣是为了审判被差到世上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被抓去法利赛人的面前询问说是谁救了你呢，这个人是一个罪人，怎么能够有权柄救你呢？他还告诉他说救你的是神。那这个人说救这个人，这个人也很聪明，他说这个人我这个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眼睛真的能看到，而且他的父母亲还为他做见证，他从小就是瞎眼的哈。那么耶稣特别来讲说光是要来到世界上来，但是世界却不接受这个光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件事情，耶稣呢可以让瞎眼的得到看见，那些自以为可以看见的法利赛人反而是瞎眼的。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哈，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到。我希望很多目前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故事传给人家听，告诉他们你们目前虽然是眼睛睁开，但是你们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一直到你们见到了耶稣，耶稣有能力让你的眼睛睁开哈，让你的眼睛可以看到。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时间也正好哈。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看了读了这三章的约翰福音，这里就教导我们，耶稣就是那弥赛亚。虽然犹太人不信，虽然犹太人极力的要逼迫耶稣，要捉拿耶稣，但是看到耶稣把神的话，把从天父 来的旨意都传讲给当时的犹太人，让他知道他就是那从上头差来的弥赛亚，就是要拯救当时的人。不只是当时的人，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也为我们所流，也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做一个瞎眼的人，乃是因着耶稣我们得看见。就像那个瞎眼最后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感谢主，求神保守我们每个人有足够的信心，可以 对人宣讲，我如今，我以前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到。感谢主，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